这一段亲人的这一段啊表白哈、啊、的不幸哈、啊，对我来说了，如果要用我的话来解释的话，等于说信不进去了。就是我这个人我很了解，这是我们家的哥哥老大哈、啊。那如果说，因为他不信嘛，好像我就是信不进去。那基本上耶稣要我们信的是什么？要我们信的是看到一个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耶稣，然后我们确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成为，等于说本来不是，后来被有权柄被收纳成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就是在于这个救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呢，他是王没有错，耶稣是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那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也只有神的儿子才能救我。另一方面，他是这个万王之王，基督就是王嘛，救世主，然后也是王哈，被高的哈。那他是我的生命的掌主权的王，这样，嗯哼。因为我们有可能会侧重于他哦，他救我，他爱我，他了解我，就人性上面的对耶稣的信心。一方面，我们要不要忘记？他是那个全然的这种公义跟爱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者以后他就是像前面那一章我们提到了嘛，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儿子。一方面我们在学习耶稣是温柔谦卑，好像圣经说街上听到他的声音哈、啊、他被怎么样都不出声的哈、啊、但是一方面他是那个万王之王，他是那个审判的君啊，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里面有很多那种缓和性，就是好像他有点矛盾，有不是有一点，他本身是相矛盾的，可是他又合起来又是很完整的哈、啊，这些都会在我们的信心里面呢，会迎刃而解了。当他的弟弟们相信之后，他们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我们把耶稣一直放在这个审判官，他是主的话，他是这个万王之王的话，我们就会靠不近这一位称我们为朋友，然后用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那个全然的爱我们，然后把我们预备成心腹的这样的一位那么爱我们的良人啊，我们会这两个是在我们的这个信心里面呢，它是要一直成熟的，就像一直还要满的，它能满起来啊，不是一下子的啊。所以对我来讲，这些这群他的弟弟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他的对话，还有约翰说他们不信的这种不信呢。是不信，不是说半不信而已，是不信啊。但是他的那个不信呢，当他转成信的时候，他信进去的时候，那是很，就像他们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然后你看到那个犹大只有一章而已，哇，写得非常的那个犀利的一些里面的圣言哈、啊，神借着他写那些话，嗯哼。所以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世俗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人的表现，我们希望看到外面的表象，我们然后那个人要有很受欢迎名气哈，还有我们的主观观念，有时候也会让我们有这种有一个过程，我们是属于不幸状态的。一方面我们碰到一些人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责难他们，耶稣如果看到他们有问题，如果指责他们会让他们把真理彰显的话，我相信耶稣也会一定会指责，为了他们的益处。神如果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不会怕我管教我们的，不是不会怕了，他不在意管教我们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没有责难他们，他非常的温和的跟他对话，跟他解释，然后还跟他说呢，你们上去过吧。等于说这段话呢，没有伤到和气，哈，很平淡的，而且很平等的在彼此的对话。然后后来 他就按着去，没有明着去，他的目的也达到了，然后他的弟弟们也就这样很和和气气的就这样就过了这件事情。那他也解释了，像你们这样子，为什么好像过得很安舒，过得很平和哈？因为他们不会恨你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跟他们也很像哈，所以我们不会格格不，我们跟世人不会格格不入。格格不入的是，当他面对一个会用他的光照我，因为这两章在告诉我们他是光，他是那个活水哈，那用这个光照我，然后让我显出我的黑暗的时候，我能不能接受？是他都人，世人为什么恨他啊？那基本上他没有指出他的弟弟没有这个问题，嗯哼，他在解释，嗯哼。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表达的？等于说他也不附和他们，也不妥协，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排斥或者任何的这种拒绝或怎么样哈、啊，嗯哼，这个被冒犯哈。其实当耶稣在面对犹太人的时候，他不是被冒犯，他提过亵渎圣灵，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耶稣呢，每一次在面对这些责难啊，这些对他的这种恨憎恨啊或什么这些的时候，或者对他的背叛呢，事实上耶稣的在这个被冒犯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上面呢，我几乎没有看到，几乎没有从他福音书里面，你们有吗？当耶稣在责难亚非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对他们的那个对神的一个不敬畏，对神的一个不真实，假冒为善。但是我比较没有，我根本就没有，完全是没有体会到说耶稣有那个被冒犯的这种表达，所以等于说被冒犯这件事情呢，有时候会我们会有反应的啊。刚才那个刘蕾在讲嘛，会领过去或怎么样哈、啊？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学习哈、啊，像这样的一个很平和的。因为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认同他的弟弟们的说法，但是他却一个很平和的回应，然后也解释，然后就你们去吧，然后他也去，但是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思，等于说或许弟弟觉得很失望，也不一定啊，嗯，一方面在表达这个耶稣对于遵行神的旨意是绝对的。是他的首要跟他绝对的。对这段有没有还有没有要补充？那我们就来看第二种的不幸，是仇敌的不幸。有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不幸的人哈，我们可能也有一点点来分别一下，对哪一种不幸我们要予以那种给他们有空间，给他们有时间，而且要多一点的耐性，多一点的解释。另外一种像这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仇敌的不幸，他就是已经跟你站在对面，他就是他的心里面就是已经立定了，就跟你势不两立，跟我跟这个耶稣就势不两立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面对的。好，如果跟前面那段没有什么要表达的话，那我们就往下面啊，往下面，我们从第11节把它念完，25节好了，11到25，那这样好不好？大家稍微轮一下念，5节5节好吗？
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好，另外请接。
我来念吧。
好的。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
往下。21-25。
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好的，先到这里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好，那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个杀害耶稣的那个心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不是只有在里面想，而且都已经公然的啊。有一些人搞不懂耶稣是好人，他们用好人跟两个，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是他是迷惑人的哈，骗的哈，好人还是迷惑人的哈，在搞不懂的时候呢，他们不敢谈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有一群人，特别是有权柄的人，已经对耶稣有杀，要杀他了。所以在到这里呢，大概就是已经很表面化了，从一开始就知道说，哦，他们想杀他。那我们要来看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们的不信，他们就是不信，从头到尾到现在还是不信。当然有，已经以色列有很多 也有人信主了，基督徒的犹太教了，就是基督的犹太教了。那他们叫做弥赛亚的这个犹太教啊。那但是呢，基本上绝大多数的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探讨一下，从这一段看看到底他们的不信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首先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们恨我，他们对耶稣有恨。他说因为我责难他们，我指责他们，等于说他们想要让我表达说他们是对的，可是我就跟他们说他们是错的，类似这样啊。我批评他们也好，到一个地步呢，说他们是假冒为善也好啊。等于说，比如说像他问过他们说，安息日是救人还是害人呢？那现在呢，他就不跟他谈安息日，也谈的没有错了哈。就是你们安息日可以行割礼，那我安息日不能医治人吗？不能救人吗？那这是对于人的，这是主的日子，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日子。那我们是针对人的，因为律法的总纲里面就是要爱你的邻舍，爱人。那耶稣就指责他们第一条就是他们不认识他是安息日的主，神做工他也做工，他不需要守安息日。第二个是，你们竟然守摩西的律法，那你们恨我，恨到要杀我。那你们那个律法里面说不可杀人，那一条你怎么办呢？你办了，等于说他在这样讲，对不对？啊，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步要杀人呢？这个是针对法利赛人讲的。问题是其他四周的人搞不懂，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他说 他是那个迷惑人的，不一定，可能是有什么其中有诈或怎么样的。结果一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不晓得，事实上法利赛人是已经很就是很确定要杀他，要杀害他了，可能他们不晓得，所以他们以为耶稣在对他们讲，所以他们反而哈，那些本来在说他是好人的也一样回答他，说怎么样，你疯狂的吗？谁要杀你啊？啊，你是被鬼附着了吗？谁想杀你呢？这是一群不知道法利赛人跟他的这个紧张关系的这一群人，所以连那一群人都起哄了啊。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法利赛人的不信是什么样的不信啊。第一个，因为耶稣责难他们，耶稣批评他们，耶稣反驳他们啊，所以呢，被批评、被反驳、被不认同的时候啊，里面就会有一种恨意在那里。第一个是他们的啊指责，被指责啊，所以刚第七节嘛哈，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事啊，没有妥协了哈，耶稣没有妥协，没有说哎呀，你们是宗教啊，这个宗教家什么的哈，就稍微给一点的，完全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念的从第一节到二十五节，常常看到提到说他们就是要杀他，所以这里呢，我第二个哈、啊，就说他们的那个想法，他们的意志上都已经定了，都已经有定了一个观念在那里了，这个人该死，甚至他们会用他们的恨意跟观念呢来想办法，开始设计。好，这个我们最后一点再讲，开始有他们的步骤。好，刚才刘磊讲一句话说，人很容易想说我讲的一定都是对的。好，所以他们从那个想法有恨意，然后就开始会往前面进行，就要完成他们对他的一个定罪跟杀害。刚才已经念过了哈，25节说哈，就是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等于说已经在那里有一群人知道了，这不是他们要杀的人吗？啊，所以都已经知道了啊。然后耶稣也讲了一个第十五节啊，刚才我们念过的第十五节哈、啊，你们都是以貌取人。对于耶稣讲这一点的时候，以貌取人，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呢？为什么讲他们是以貌取人呢？这个是在哦，这是在后面了，哦，这是在后面了，十六节，不是十六节，十六节哈，哎，是不是？哦，这个人没有学过了，这第几节？第十五节了，怎么明白书呢？嗯哼，以一个外表条件，然后来看人。有时候他们都会被讲说他是在谁的门下受教，那个拉比是要传下去的哈，所以他是在哪一个很有名的拉比下面学的，哪个神学院学出来的哈，类似这样哈，他没有学过啊。可是问题是他讲的是带着权柄讲的，他是跟谁学的呢？他没有学过，他怎么会明白呢？所以对于他，事实已经在那里了，他们还是质疑他的这个外面的条件，可以这样讲哈，嗯哼。所以他们的不幸里面呢，有一种看外面的，用世界的标准来看事情，来定资格。但是当撒母耳在选啊，到大卫家去哈，耶西的家去要选大卫的时候，连撒母耳也这样啊，他也从那个最好看的、最高大的、看起来最哈英武的这样的一个儿子，要帮他高王哈、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啊。神所没有一开始说就找那个撒母耳，他就一个一个排出来，然后就这样哈、啊。然后神就说，人从外表看人，可是神不是这样看人。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敞开然后被洁净，因为神看我们是我们的内心啊。问题是有时候像犹太人啊，那天那个我们那个主日学有个弟兄说，到底法利赛人晓不晓得他们假冒为善，那个问题要有意思，你们认为呢？比如说如果说啊，我们看一个人从外表来看他，来评价他，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以貌取人吗？我们会有意识到吗？有点类似这样。你们认为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假冒为善吗？最近我常听他讲一句话哈，那句话怎么不准？好像有媒体之后才讲，才有这句话说，当人说谎说久了哈，就会讲多了哈，就会变成好像是真的。是不是说等于说自己就没有意识了？会不会？
是的，是的，
是这样哈。
嗯，是的。
相信自己的话是真的，是吧 ？OK。
嗯，皇帝的新衣嘛。
OK， 类似这样哈。OK， 嗯哼。
在就是在教会中，在教会中，在团契中也很多的这种态度，太多太多的例子了，就是这样子。比方说这个话从这
这样是吧
说出来，
嗯，
可能不起涟漪，但是如果同样一句话从，比方说有啊某些大家认为的一些啊说出来，
嗯，
那可能就会引起啊很大的反响，
等于说有不同的人啊，然后会有他们表。
效果都不同。
那人是认识这，我们听的人是认识这些人的本质的这个意思吗？你知道吗？我不太了解在描述的。
因为我不好举例子啊。
OK, 好，没关系没关系啊。
但是我确实是深切感受到这个普遍存在。你不信的人存在吧，我们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在信的人中间啊，那这也是太普遍的存在了。以貌取人，是以外在啊来，就是说听话，听他的话，这个是其实首先是对自己是不利的啊。
那我们如何能够，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们到底知不知道，那我们如何能够改变，我把这个以貌取人的这样的本来在我的特性里面的，那我如何能够改变，这是我在想的。我要先知道啊，我要知道说我有这样的特性啊，那我才会有所啊，逆转然后改变这样。那耶稣很明显的告诉他们，他们是以貌取人。
那就不按照自己的，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也存在着以貌取人。你比方说，我们人他都有一个啊，这个喜悦的啊，这个取向。那他可能这个人他觉得就很觉得自己很喜欢啊，就属于自己。比较啊接受的人，那有的人可能是啊性格或者等等方面，那你这个时候呢，你肯定他你喜欢的人说话，可能他你就能接纳呀，甚至是不可接纳的都接纳了，但是你可能不太喜欢人，那你这个时候就有自己的这个价值取向了。那么这个时候，那我的经验就是，一个是身边的弟子，也肯定有很多人对我是以貌取人，或者是以我的这个特点来对待我。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不要这样子啊！我首先我不要这样子去做。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姐妹给我的提醒，就是说，当你去说话去做事的时候，你先预备好自己的心。啊，就是说预备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就是耶稣，你就祷告嘛，说耶稣我该怎么去说， 啊，或者是别人对我自己的回应，都是求耶稣在自己的心中来，就是替代，
就让他做，这样让他做。
我现在正做这个功课。
那我们也要意识到说，主跟我们在一起来想事情，哦，我们来做事情的主都在这里，神圣灵在这里，也要意识到。才不会觉得好像自己在做啊。
对对对对，当被冒犯的时候也不舒服啊，但是那感谢神吧，因为那就是耶稣让你经历这个冒犯，那肯定是有，对我是有益处的，对自己是有益处的啊，是要成长的。那么自己说话呢，我是这样认为哈，师母，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比方说这个人这样说话，他真的是就是冒犯了我或者是伤害了我，那我就可以不可以这样认为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伤害过别人。
那你就等于是我理解，我包容。当然可以。那是一个我在说到耶稣，他其实是最多会被冒犯的地方，他是神的，他是没有罪的嘛，可他就常常会被冒犯。但是我们被冒犯的那种反应跟表现的时候呢，可能是负面的表现的哈。那我是认为说他的另外一面的，就是一个完全的人的那个谦卑跟温柔。
对对，
要是跟神同等，他是神，一方面又是人的那种谦卑温柔。是的，所以当我们可以理解包容的时候，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然后还说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又进一步的理解，我想那会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就比较可以有宽，又可以容啊，容有那种容量来包含。那而且呢，有一点呢哈，我们想的不一定是正确的。等于说，当我被怎么样的时候，或我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想的有很有可能是一个有主观性的，或者是有一个猜疑性的，不见得就是真实的。这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不要太乐观的评估说，哦，我讲的一定对，我想的一定对啊。当然我们说我们要有自信，不敢想，不敢做决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我们有主耶稣，我们有圣灵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做决定，那个决定一定是要顺服他的，等于说我们就不要自己做主这个决定。比如说我现在被冒犯了，那我决定要怎么反应的时候啊，那我现在呢要讲出去的话，我怎么想不见得是正确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对我来讲是，如果我想错了，那我再接下去的进一步也会错，之后呢问题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然后呢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远。但是如果我就首先第一步，我的感受呢，把感受接受进来之后呢，不要再用我的想法来分析这个事情，或用我的感受来回应这个人，而是就像刚才你在讲的说，我们就把它拿到主的面前，那是我们的恩友嘛，啊，然后我们就，因为主耶稣也跟我们同理了，我最近常体会到说，如果真理上说我们要跟哀哭的人同哀哭，跟喜乐同喜乐，那我们那时候的感受的里面的伤害，他也是可以同理的，因为他也受过伤害。但是问题是，我们也要反过来，他理解了，我们反过来，我们要让他帮助我们，让他做主，帮我们来处理我们这样的一个被冒犯的这样一个，他理解，他同理了，然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不一定想得对，或者是我不晓该怎么办，啊，那个感受是避免不了的。那个感受，我们就跟耶稣一起 让他跟我们一起共情，跟我们同理，然后呢接下来我该怎么样。当然这个都是一瞬间很快，我要讲什么话，我决定要怎么样，那个要有一个跟耶跟圣灵的关系是就是好像是分不开的啊，就像耶稣说你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那个做什么不是只有说哦你做不了做不成什么，不是只有成就哈，那个不能做什么意思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成什么了，就是说你成不了事了，如果你没有我的话你一定要有我，因为我们已经归属他了，我们本来是自己做主的。那你看那个他的弟弟们有没有还没有认识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把他当作一个平凡的我的哥哥的时候，他们对他就有很多不正确的期待，或者跟他有一种好像很世俗化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但是当他们一归属的时候，马上他们就知道说这是神的儿子，他们就尊他为主了。嗯哼，是的，我想我们就是要学习他的谦卑跟温柔了。嗯哼，之所以耶稣没有被冒犯的那种反应啊，那种情绪的话，我认为他是谦卑。他说我的心里谦卑温柔，学我的样式，嗯哼，负我的恶。所以这样的不幸，这一群的那个法利赛人的不幸的，从我刚才提到的哈，他是不能接受批评，不能接受被指责，等于说不能让人家讲，如果他讲我不好的，我就是不接受就对了，我就会防卫啊，反而产生一种排斥跟恨意，然后呢，他们的想法呢，就是已经有个主观的想法就定了。把他定死罪了，他应该，其实刚开始他找不到任何要定他死的那个，是到后来慢慢一步一步，因为他当他交给这个，他们不能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只有是我希望这个人，我恨到他，就像耶稣讲，如果恨就已经要杀死他了哈，恨到他希望他死的时候，之后才有酝酿成怎么样的步骤。让他走上十字架，等一下我们就谈这一点哈。那我先把前面我们再复习一下。当有一些人他被指责的时候，他不能接受批评，不能接受被就是很坦然的跟他讲他的问题哈。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很定论性的想法在那里就不变了，就不能改变了。我说过有生命的都会成长，只要有生命的就有空间成长。如果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类似说像疫情的时间，我们出现了这个新冠的病毒，那我们想要就是病毒全部把它除掉啊，就是不是你死就是不是我死就是你死的话，一定就是要一边要死掉的话哈。但是后来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对不对？它是在共存的。很多时候一个我们的生命的生态哈，它不是这种一定要死对头，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它其实它是一个可以成长的，可以适应的。当我们面对，然后我们抵抗力在增加的时候呢，它那个抵抗力。对于病毒的抵抗就是我们的成长啊，生命其实是它是一个动态，它是有生机的，但是不一定每一次都要一个好像一个一定要这种哈，就是当我讲说仇敌的时候，仇者的不幸，那个仇者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反正我们就是到一个地位就是到这个地一定要决战了，变成要这样子。那事实上基本上他们跟耶稣对不起来啊，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要跟他们抵抗这件事情，但是他真理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一直到他们让比拉多来办他的时候，是他们要完成这件事情，一定要比拉多帮他定罪，可是要比拉多定罪，比拉多却说他没有罪啊，那他们就是要找一个罗马的里面的这个他们的法律可以成为死罪的。你看他们变成怎么样？一开始是里面的恨意，里面的这种想法，然后对他的对耶稣的一种以貌取人，对他有很多错误的一种论断。之后 我们就发现了诗篇第一篇讲的三个，一个是计谋，道路就是要有一些经过程哈，然后就是座位，座位就是你一坐下来，那么你就属于那里了。所以这个人的这个想法，人的恨意，人的这种敌对啊，这些都是属于人犯罪后的一个堕落的啊一种啊生态。那么这些呢，就会串成诗篇第一篇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如果我们跟从那种设计那个计谋，我们想，然后就会有谋嘛，就会想办法哈，想出路，然后我们呢走那个路继续走，会达到一个目标，那就定下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让我们看到这种不幸是没有回头路的。刚才我们看到耶稣的弟弟们，他们是回头了，他们等于说他们是有成长有回头了，但是这样的不幸的话，真的是就很可悲了，很可悲。所以后来这一点我就提到说，就是诗篇第一篇讲的哈，我们可以从30跟32节哈，30节跟32节，请帮我再念一下好吗？重复念一下。
师母，你说是诗篇的第一篇？
哦，不是，我刚刚谈到诗篇第一篇呢、啊。那个不从有没有恶人啊、
哦、
罪人啊的计谋他们的。
不是这个第七章的30到32是不是
呀呀、哎、yeah, 第七章30到32节再重复念一下。
30跟32节我看一下啊。30是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争，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
嗯，好，我们看到从定义要杀他，慢慢就会走上这条道路。所以我们总是面对两条路，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往上的，一个是往下的。一个是宽路，一个是窄路，但是这个路是它是有它的一个过程的。像这样的不幸的话，真的就是回不了头。他们其实刚开始是一种格格不入，怎么这个人怎么这样讲话？那这个人怎么还在安息日做这种事情，冒犯了他们的这个守安息日的这个规条？他们守安息日没有错，可是他们要人家守的安息日是按照他们的标准去守，到个地步呢，舍本逐末，安息日是为人设的，结果救人不行，人已经被医治好了，他没有很高兴，他没有为他高兴，他没有为他感恩，他反而去治这个医治他的人的罪，甚至还会责难这个啊安息日竟然怎么可以拿褥子起来走。然后这些被医治的人呢，有的人呢到后来怎么样，怕被革除他们的那个像那种进入会堂的那种资格了齁，所以他们就也就站到这边来面对来看耶稣。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我属于第三群人了。我们往下就很我就赶快哈到第三群人齁。第三群人就是属于他没有真理，没有真理，也没有，等于说他没有什么里面的一种认知，也没有真理做他的标准，所以他是相对性的，他可以摇摆不定的。刚才不是我们看到一群人吗？本来他们讨论说是好人还是迷惑人的，其实耶稣也不是好人，也不是迷惑，也不是迷惑的。我们如果把耶稣放在好人的这个位置来看他的话，那就像那个来找耶稣的说良善的夫子，那耶稣就反驳了。你看耶稣很直的哈， 哪有一位良善，你把我当做好人的话，那你就错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好人。一样的，他指向你要知道我不是好人，我是神的儿子。到一个地步呢，你不是要从我得答案而已，你非要跟着我，你就没有办法承受永生。所以到了第三个不信哈，第三群不信是没有真理者的不信，他们会这样子摇摇摆摆啊。那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分辨是不是从神来的，完全在我们的心智了。我们到底有没有要立定我们的心智，要就是相信他的旨意是最好的，然后我们也接受顺服他的旨意。等于说我们的问题常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好像我知道了我才来做。他说不是，你先立定你的心智，说我今天一定要行神的心旨意，我立定这个心智，那么我一定会清楚神的旨意。你们这样了解我这句话的那个解释吗？我们的问题常常说，因为我不明白，说我不晓得该怎么做啊。但是对耶稣的他的真理的表达是说，你先立定，不管神怎么样，我就是要做你要我做的，之后我就一定会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你们可以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了解，就是说你的心意要定准神，你就神也会向你显现，你就能知道神的旨意。如果你、就是你真的是说神不管怎么说你都会做，你就很比较容易就能清楚神的旨意。但如果心里边有好多自己的意思，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解了。
嗯，
意思很强。
我一开始是的啊，我一开始呢，为什么这句话对我那么重要呢？因为它那个必定啊，他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所以耶稣讲的话是真的，所以我不会慌，我也不会啊。即使我不是我都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啊。我也说需要等，我有需要有一些也会有迷茫，也会不晓该怎么办啊。上次我在那里谈过说，像最近妈咪这个情况，到底要往哪一个系统去做？到底是要进入那种所谓的临终性的关怀的系统，还是要进入这个继续的像以前这样的一个治疗系统？那都有它的一个特性在那里。那我就没有任何的智慧可以做这种决定。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在讨论的时候，那我就只有一个想法，我没有去想说哦，这个比较它，分析它。明白了，了解了，但是我就想说，我必一定要按着神所预备的去做。所以呢，我有一个确信，我们一定会知道该怎么样来。等于说，这接下去主啊，不是哪一个系统，是你进入你的系统，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对我来讲太实际了。我想你们的想法怎么样？对我太实际了，而且我要能分辨是出于神的，出于人的。这个是一个智慧，好，那如果我立定，不是我能做得很，我很聪明，不是，我立定我的心智，我的部分是这样，那么后面就迎刃而解。只有行在神的旨意中是最安全的。然后十二节，他们在议论的时候，哈。好人呐、啊，刚才我才讲了，还是迷惑人的哈。等于说他们没有办法，有时候想一想，诶，他蛮好的、啊，是不是？要想一想，他这个是不是有点狂妄呢？哦，就是脑举棋不定，所以是一个相对性的摇摆。雅各也讲过啊，如果我们心意不定，两个心意的话，不要想从神得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人敢明明的议论这个事情，因为怕犹太人他们讲就是那个有权柄的那一群人哈，他们已经定义要杀他了。那如果我让人家知道说我是为耶稣说话的话， 那我就会被排斥啦，或者是我可能会变成跟他同党的，像后来他们说你不是跟那个人同党的吗，跟彼得讲哈。所以有一种不信是里面没有一个信念，一个真理，然后会摇摆不定啊，而且呢也不一定认同神所容许的，是可以，我这样讲是一个我们可能不会想说我不会认同神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会有一种等于说就是我不认同你现在给我的这个局面，我不认同你怎么没有帮我，我不认同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的祷告，不能分辨好歹啊。等一下觉得哦，也刚才刘磊讲了一点啊，他说不管我懂不懂，我都相信他不会，他不是说谎，好、哦，这个就对了，那他是确，这个是绝对是确定的，那以后呢，这些呢，我就没有那么多的难处。有时候我们会怕人，是不是？我们会怕人家不接纳或怕人家怎么样，所以胆怯也是一个。有一些不信的话，真没有真理的那话，那里面就是那个立定那个志向，定不了志向，没有专心。还有呢，没有办法分辨那个以西伯来书第五章后面说，我们要把真理学习的熟悉。好，让我们可以分辨好歹，可以分辨他的那个是跟非啊。然后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是靠着神，敬畏神的话，那我们里面就没有胆怯了，可以这样讲。我这样讲的不是害怕哦，害怕是我们有时候情感上面各方面那种啊能力不够的自然性的一种惊慌，不是那个胆怯是说呢，会怕情况。会担心、哦、那个就担心了、哦、有时候会担心，所以没有办法站我们的立场来呈现那个真理的。比如说我认为这是真理、哦、那我因为四周围的环境，因为多数都是不是这样想的，那我就躲起来，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况。这样的话等于说对我们的神是不信的，对我们的神是不敢公开来认他的，或许这样讲，嗯哼，所以让我们看到这里面哈、哦，就有今天我们看到就有这三群人啊、哦，还有没有要表达什么？我今天讲的比较多哈，因为我想说把它做一个段落，然后我也不想说太长哈，所以我干脆把它讲过，然后你们要表达的要思考的，请。把它放到下一次，我们挪到下一次，包括我们要谈一下第六章的尾巴，谈到有一个不有个要出卖他的，就谈到耶稣已经讲了，有人要出卖他，就是犹大嘛、啊、那么我们要思考一下，到底彼得跟犹大都是一样是背叛耶稣，那为什么结果会不一样？嗯，我们要讨论一下哈，下一次有没有人要补充的？会有什么回应或者什么问题？
师母，
是，请讲。
我想回应一下啊，你刚刚讲的那个，如果定义要按神的旨意行，就必明白他的旨意哈、嗯，就明白他。我想你刚刚举个例子，就是妈咪这个事儿哈。实质上我看我理解对没有？你在。其实你在立定要按最后按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并不知道在这件事上神的意思是什么哈。但是你就立志要最终要按照神的旨意行。我觉得实际上可以说，你这个是一立定的时候，你就放弃了自己的意思。是不是？我因为我在琢磨哈，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感觉像我们吧，或者说像我自己吧哈，有的时候就说其实我对一件事情是先有自己的想法的。
嗯。
所以呢，然后我就去想哈，这个事情上神的旨意是不是跟我一样，反正就有杂质在里面。如果我没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像你哈，我在想，你就实际上先就自己就没有想法。你就在这个过程中，你就立定心志要追寻神的旨意。
对，
是不是？
我了解，
是不是你就放弃了你自己的想法？
对，不让我的想，我不是说我都没有，我想想看，等一下，我回想一下我这个情况哈、啊，我有没有想法？嗯、
你有没有倾向呢？我就是有，
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想。我不敢有偏向，
你没有倾向哈，是吧？
不敢有偏向，我一有偏向的话，那我就找不到，我就迷路了。
哦，
呀，像哈、嗯，我停止一下哈、嗯，所谓的临终的系统，就是说，不是说他已经不行了，不是这意思，就是说用一个最后、嗯、等于说就不要再让他很受苦，让他很舒服，哈。反正痛的话就吃止痛药、嗯、就他到个地步呢就给他重一点的止痛药、哦、就是好像麻痹他或者让他等于说处理到他很舒服怎么样都让他很舒服，这是我们这边的临终关怀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嗯、就不要帮他再训练的啦、嗯、哎呀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啦、哦、怎么样、哦、那这个、嗯另外这边是像现在他是在做那个康复嘛，那康复的话、嗯、痛他也要忍着痛去做啊。那像昨天就进入了嘛、嗯、他现在的问题是他妈妈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痛过的，这一次啊这一次真的是我看过了，就是他最受不了，然后他也不吃止痛药的，以前绝对不吃止痛药的，他说我能忍我就不吃，他知道止痛药对他是不好的。那像今天呢雅珍我女儿跟我去的时候，她看到他们在跟她搬动的时候怎么样，她就叫她从妈咪从来没有这么叫的啊，她就很不忍心了。她说我们不可以把一个88岁的老人家然后齁、哦、让她这样子，她就很心疼了齁、哦。那我就那一边讲一边就在流泪了齁、哦。那其实我心疼的是我女儿啦，我觉得她好。因为他现在呢签了一个名，他要帮他做决定，就是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以前，妈咪跟他在谈说你可不帮我处理，他说好，结果现在他有难处，那我是心疼他，说哎呀这个事情可能会对他很为难，那他也知道，我也跟他说我们就交给神，你不要烦恼什么，那我们会你讲说没有偏向，可能有时候会有我们的感受的偏向。好，那我个人我是这样，我不想我这样对不对哦，因为这个我没有找到任何的真理的那个确据说我不能有偏向哈，但是我宁可不要有偏向。等于说我跟陈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
嗯。
那因为你是会顾虑到我们很痛呢，还是你会顾虑到说我们应该要接受这个难处呢？我不知道，我这两边都有，两边我都可以找到，但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能说我不知道。所以到这里我就不再想什么，我也不再有任何的感受了，这是我的意思。但是我的女儿一看到现场的时候，她就，当她比我年轻，而且她各方面的感情跟我可能也不太一样，好，那我们两个都是老人家，她不是哈，所以她常跟她说，妈咪是她第二个妈妈哈，美国的妈妈这样。那所以呢，他就今天我就看他就很为难了，他在车上我们要回来，他就很为难了。嗯，如果交给你们，你们可能也会很为难啊。Yeah. 这样子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觉得说，如果我有偏向的话，我就会迷路。可是我们个人不一样，或许你有偏向，你有的人很容易就会在好，就是我的特性是这样，但是呢，我当我励志的时候呢，我有把握说我不会迷路，但是我会迷路。啊，这个很实际，雅琴提这个很实际。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们说，这一句话对我太重要了，而且对我非常非常的，在我的一生到现在啊，不管几十年，到这个地步到现在呢。光是这么短短的这句话，我们不要讲前后文啊，这句话呢就带着我这样子，就是就好像我的引导这样向前走。所以当有人问我说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我觉得 可能要去找到那个原因，为什么我不知道神的心意，会比我如何找到神的心意更重要。
嗯，是的，阿们。
嗯哼，是。我很感谢神啊，真的，这句话一直深刻在我的心里面。然后神的话这样讲，那我就这样子，我就是我没有其他的意见，我没有其他的我就这样子往前走到现在，走到今天。但是不一定会被了解，而且有时候会有很多别人的意见，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啊，很多别人的意见。那当我们就是把神定在那里的时候，我要顺服，我就是我不是只有说很苦苦的顺服了，而是说怎么样，我相信他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嗯，明白了，师母。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我们再给五分钟好不好？还有没有其他人要表达？
师母，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很多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是说立定心意要遵行神的旨意，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人我们都没有这个立定心志，都是想要有自己很多很多的心意，就是或者刚开始不成熟的时候呢，就是说也都是想要神帮助寻求自己的意，就是帮助自己的愿望或者心愿来实现，所以呢那自己的就杂质很多。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我觉得像您说的，您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不管说是进入婚姻或者干什么，你都是以一直就盯准神，所以那样的就提纲挈领，你最重要的那个抓住了，别的你都容易了。很多时候这个挣扎或者什么，其实是有很多自己的私意在里边。
我以为他们就不管了，就等着那个。
呀、yeah, ，是的，是的。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那个马太福音那个登山宝训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其实是，就是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在。
嗯，是这样，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定案，像刚才雅琴说那个偏向心在那里的话，那我们还要绕路，对不对？还要去还要分辨，他这里是分辨说是不是神的，是真的还假的，我们要分辨是我的还是他的，多了一个分辨呢、啊。
嗯，其实我们心里边是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的，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见想法很重，所以、
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蒙蔽，
对，就会说就会想要，就是英文就 justify 就合理化、
嗯、
其实我们是想要实现自己的心愿、
嗯、
但是心里内心深处呢可能又知道这个不是神的，就是很明白了，不是神的意思，就会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很多的精神都放在这个内耗里边。
嗯嗯嗯，是。
还有您讲到这个，刚才我没有机会讲到这个被冒犯，我觉得因为多年以前我曾经看到一个人就是当面的讲，我说要是我肯定是，我看您就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其实那个话是很非常冒犯的，对任何人来讲。
嗯，
但是您就是很平和的来面对、嗯、所以那个是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说能够面对别人的顶撞或者是就是能够那样平静的面对，真的是我想没有，就是很少，就是没有神做不到的，或者就是有些人可能凭自己的修养做到，但是可能心里边会留下一些疙瘩或者什么，但是您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我就让我能够说面对耶稣这种被冒犯没有去反击，一般的人可能他就是看人的个性了，有的人可能会反击，有的人可能就是打回去，还有的人就是默默的承受，但是心里边很不舒服。
嗯，
能够平和的去面对这个很少见。
哇，你还记得哈？
我记得很清楚，非常清楚。我也当时愣了，我说天哪，竟然有人这样子当着人的面就这么讲话这么难听，然后您竟然就是很、
嗯、
就是非常平和，就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样。
嗯嗯
嗯，是的，我也是对这一点，就是师母今天讲的，就是耶稣的反应明明是、
嗯，
那就是不相信嘛、
嗯、
就是怀疑质疑啊，然后甚至是就是说用我们 用我们河南话说就是带着花椒啊，就说你不是能吗？那你去呗，你证明给我们看。但是耶稣呢还是这样回应，所以说我觉得是的。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领导一些环境确实是自己造成的，耶稣是无辜的，但是所以说现在我就上就是这段时间也在听师母那个爱人如己啊，就像追剧一样从头追到尾啊，也很受益啊，很受益。你那里面也有具体的方法啊，我觉得这个相信靠着神，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个说话这个事情上有成长吧。还有一个师母，我想问，就是妈咪她现在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康复是要让她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吧哈，因为我家先生最后走的时候那医生就是要给他上那个人工肺。就是当时哈感谢神嘛，我们都在祷告里面哈，但是就为什么他就是让他进 ICU 了，就是要到那里头去评估一下他有没有必要去上这个人工肺。后来是非常非常感恩啊。一般在我们这儿的哈，这医生哈，就 ICU 的医生是不会告诉你，不会给你答案的，让你家属自己去做决定。但是啊，这是一个特例。当时那个他们进 ICU 以后，他们就对我爱人的身体做了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他们就给我们说，没希望了，因为这个人工肺呢就是给身体一个翻转的机会，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具备翻转的能力了。那么就是在插入人工肺那一刹那可能会大出血，因为他的凝血功能我觉得像妈咪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挺专业医生吧，看他有没有必要去康复了。如果他的身体还具备翻转，那可以去受点苦康复。因为我楼上有个姐妹哈，她说她最痛苦的一件就是她妈妈也是到临终的时候，她儿女们认为哎呀那还想妈妈好起来嘛，就去找康复。她妈妈非常痛苦，就是疼的呀哈，因为非常非常疼。他就说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最后悔的就是根本没有理解他妈妈的痛苦其实这时候人
他是什么使他痛的呢？什么让他痛？
按摩嘛，他是肯定是对他进行按摩嘛。
是什么痛？为什么会痛？
身体痛啊。
对啊，身体痛是从什么引起的？
因为他有病嘛，他是个病人呐，他是个病人，他整个身体都是处于衰竭状态。你这个时候你在刺激他，他肯定是痛的。我也在想哈，其实人的命真的神都已经定好了。真的是定好的。我们不要腻吧因为这样腻的话可能会增加。你刚才说了妈你都痛了，都从来没有这样尖叫过。那就是他的身体不需要。我个人就是我楼上姐妹还有我爱人那个说，最后我虽然现在有时候也后悔我说哪怕是那一刹那大出血我也我也试了哈。其实最后我们很清楚，就是说交给神吧，就是人已经没办法了，就神要反转。就翻转，就在那一夜嘛医生说就是要就是要么晚上要么晚上就很危险。我们就说那就给神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在嘛就说那就给神机会。不是说不能说给神机会，就说给神啊 神要翻转那就翻转。嗯，
他的情况哈、哦、跟你讲的这些还不太一样。
啊
呀、yeah, 我们这里所谓的临终的系统就是说这个本人决定说哎呀我不想再看医生了啊不管怎么样了啊我不想再不管怎么样我也不再做进一步的治疗。那么他基本上呢他其实像他这样整个他这几天去住院啊第三天他只是观察而已啦，因为他说他，因为他就是一个稍微要快要，也没有完全跌下去，然后就有做了很多的挣扎，所以肌肉可能有拉伤。他现在完全检查结果就是他的肌肉的一个创伤，那他需要时间被弄下来。那如果他去做康复的话，等于说他会在那里练习怎么样再次使用他的这些。啊，手臂啊，怎么样？不然的话就痛嘛，然后就躺在那里，不然就止痛而已。哦，那越长就越僵硬。啊，他的问题主要是这个。那么他身体本身呢，他的各种，当然他也有糖尿病，有什么也他有骨癌哈、啊，但是那些呢都没有，目前都没有哪一个事情造成他的危急或者他的，好、啊、像说我们讲的说已经快不行了，没有这样。你了解是吧、
哦、那不一样。
但是我们自己的临终系统是这样，等于说我就不想在我那么年纪那么大，我也不想在，他的觉得我不想去看医生了，他就我不想出去了，不要再把我带到这里带到那里，我就不要再这个，我已经这个阶段已经过了，然后现在他就想说他想的很简单啦、啊、哦那不去看就好，问题是我们要陪他的人怎么办呢，是不是啊，那可能跟你我不想，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系统，他会给你一个最周备的提供你，如果你他们也有那个安宁的医院，是那种真的就告诉你说你大概剩下多少时间，那个就是安宁医院，但是安宁的那种系统是说最后关怀就是说他可以到你家来提供你所有的一些配备，甚至他也可以派人来，等于你都不去任何的医疗系统了，你都没有不要医生了，然后他有他们的系统来帮你做这个最后这一段的，因为你还是要有时候还是需要药，还是需要，但是已经不帮你做康复了，做恢复了。那像他上次那个肺部不是发炎吗？那回来现在也是可以了，就又好了。那如果说讲到那个康复，就说你虽然好了，你还是下次还是会这样，你要住院又要怎么样，那干脆就不要再这个都不是急救问题了，不要再麻烦了，不要再处理，让他就继续这样下，就是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啊懂啊，那你可以
okay, 这个系统
清醒的可以问他的意见，因为最终我爱人他进不进 ICU 我也是，虽然他不能说话，但是我也
对要尊重他。
啊，就给他写，他说、嗯、他说他要进，
嗯哼，对呀、嗯 yeah, 那天也是我问他，我说你痛，那要不要去急诊呢？他本来以前都跟我说不要再帮我叫救护车，他说他就是坐起来很可怕，颠来覆去的哈。那他后来后来他因为他痛嘛，啊痛，问题是他自己痛的话要起来上厕所他都没有办法做了。那还是要去急诊的，还是要去啊，要不可能说摆在那里让他痛在那边，然后就对不对，还是要处理啊。那如果你进入这种临终的系统啊，就说等于说你就不要出去了，然后怎么样，他们就给你做一个最基本的让你痛，就让你不要痛，就这样而已，那其他的问题就让你慢慢的就好像就让他衰竭这样了。
对，这样挺好的呀，嗯，减轻他的痛苦。
哪个挺好的？
就是采取一些就是这个医疗的一些手段让他痛苦减少嘛。
好，这个就是你现在你的想法 ,OK?
对。
但是你也面对过那个情况对不对，你也会不晓得该怎么办对不对，
对。
你刚才讲对了，第一个尊重对方的意见。
嗯。
他说我不再离开家了，我也不再做什么了。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之后谁陪他，怎么陪，这还是问题哦，是不是？
对， 是的，如果是去医院的话，就有一点，就是起码你们陪不了他了，这也是一个缺陷、缺憾。就像我爱人进入 ICU， 那我们都不在身边。
嗯哼，这个情况跟你那不一样。如果他去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想法，说他如果好一点，像这个，其实这一次呢，会继续去做康复，是我先生牧师的意思。他说，当那边跟他说他要去康复的那个的话，表示医生认为他是有潜力再好起来的，这是我先生的意见了啊哈。那他本来说要回家，都回家了，回家了哈。那但是呢，就是说，等于说让他试试看，那不行的话，我们再另外一个决定这样子。但是我们都有一个主要的先决观念，就是说，我们就看神怎么带领，是这样呀。Yeah。
对的，对的，对，因为不太一样，和我们这儿真的不太一样。嗯，
是
我们这儿有都是过度医疗的，可能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过度的话，那我了解，我了解。
对对对，是的。
就把它拖到一个地步，人就没有尊严。
对对，没有，人财两空。嗯，
人财两空。
嗯，
对，
是的，人关键很受罪啊。
呀，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也代祷哦，让这
是肯定会为妈咪祷告。说我们现在很多姐妹就签署了那个，因为鉴于我们现在我们这儿的情况就是不插管，
哦，我们都这样了。我跟父母、
啊、
跟我连我女儿都已经写好了，呀，
写这样的，写这样的那个，
嗯，
为妈，好吧，
都准备好那个没问题呀，是的。
嗯，
像我们如果说要去急诊，他们都会问你说你有没有这个叫做我们叫 living will， 就是你立下的一个遗嘱，这样活着立下的遗嘱啊。
确实，
可能我的症结点还不是这个，还不是个要不要急救，要不要啊？不是，还不是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怎么样让他啊，到底因为有两个系统嘛，啊。那你终究还是要有一个系统，因为不可能说如果他痛了都没有吃药也不行啊，是不是都没有什么一个医疗系统，那我们到底要往哪一个系统啊哈、uh-huh。